欢迎大家收听台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那咱们就直接开聊吧。第一篇论文标题有点拗口，叫 Learning to Chain of Thought with Jensen Quad as Evidence Lower Bound， 听起来像是教 AI 怎么一步步思考。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思维链，为什么它对 AI 这么重要？
好问题，思维链英文叫 Chain of Thought， 简称 COT， 简单说就是让 AI 在解决问题时像人一样一步步推理，而不是直接蹦出答案。比如一道数学题， AI 不是立刻说答案是5，而是会写出先加2再乘3最后除以某数，这样一步步推导。这种能力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复杂问题，比如数学推理或者逻辑题，光靠直觉猜答案很难搞定，得靠清晰的推理过程。
明白了，就是让 AI 把思考过程写出来，有点像小学生做作业得写步骤。那这篇论文是怎么让 AI 学会这个的呢？听说它不用传统的奖励函数，这让我很好奇。
对，这正是这篇论文的亮点。通常训练 AI 用强化学习的有个外部奖励函数，比如答对了给个高分，错了就扣分。但设计这个奖励函数很麻烦，而且不一定准。这篇论文另辟蹊径，用了一个数学工具叫 Jensen 证据下界，简称 JLB， 把思维链优化变成一个概率推断问题。通俗点说，它让 AI 自己根据正确答案的概率去调整推理步骤，不需要人为告诉它这个好那个不好。
哇，这听起来很聪明，那它具体怎么做到的呢？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当然，假设有个问题，小明有三个苹果，小红给了他两个，问他现在有多少 AI， 可能会尝试不同的推理路径，比如3+2=5，或者先算3-2再加回来。JLB 方法会让 AI 多试几次，然后根据正确答案5的概率推算哪条推理路径更靠谱。论文还加了个多样本版本，通过平均多个推理路径的概率让结果更稳。这种方法在数学推理数据集上表现得很不错，甚至不输给传统的强化学习。
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 AI 像个学生拿着橡皮擦改来改去，最后找到最靠谱的答案。那它比传统方法好在哪儿呢？
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依赖外部奖励函数，省去了设计奖励的麻烦，而且它计算成本更低，适合大规模训练。论文里还提到，这种方法让 AI 的推理过程更稳定，特别是在数学这种需要精确推理的场景。不过它也有局限，比如目前主要在数学任务上测试过，其他领域还得再看看。
原来如此，感觉像是给 AI 装了个内嵌导航，自己找路。那咱们接着看第二篇， Optimizing Language Models for Inference Time Objectives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标题里的推理时目标是什么意思？
这个推理时目标指的是 AI 在实际使用时的表现，而不是训练时的表现。比如我们常听到的 pass at， 意思是 AI 生成 K 的答案只要有一个对就算成功，还有多数投票就是从多个答案里挑最常见的那个。这篇论文说，传统的训练只关注平均正确率，但实际用的时候大家更关心这些推理时的指标，所以他们用强化学习直接优化这些目标。
哦，我懂了，就像考试平时练题是平均分，但考试时你可能只关心能不能蒙对一个答案，那他们怎么优化的呢？
他们设计了一种强化学习算法，专门针对 pass at K 和多数投票这些指标。比如 pass at 8 就是让 AI 生成八个答案，他们会调整 AI 的参数，让这八个里至少有一个对的概率变高。实验在数学和代码生成任务上都试了，发现这种方法确实能提升 pass at 8的表现，尤其在难题和大模型上效果更明显。
这让我想到一个场景， AI 像个考生，交卷前多写几个答案，总有一个能蒙对，那它有什么代价吗？
有优化这些推理时目标可能会牺牲平均正确率，也就是 pass at 1， 而且计算成本会高一些，因为要生成多个答案。不过论文里说，这种权衡在实际应用中很值得，比如写代码时多试几次总比一次错要好。
确实很实用。接下来第三篇， Scaling Evaluation Time Compute with Reasoning Models as Process Evaluators， 这个好像跟评估有关，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对，这篇论文很有意思，传统的 AI 优化都集中在训练和生成上，但这篇说咱们也可以在评估阶段多下功夫。他们提出用会推理的 AI 当评估员，不仅看答案对不对，还检查每一步推理过程。比如一道数学题， AI 不只看最后答案5对不对，还会检查3+2这步有没有错。
这不就像老师批作业吗？不仅看结果还看过程。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评估更细致，能发现 AI 推理中的小毛病。他们还发现，把计算资源多花在评估上，比多生成几个答案更有效。比如用 best of 8 评估比 best of 64 生成还强，这在代码生成任务上特别明显，能显著提高成功率。
哇，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与其让 AI 多写答案，不如请个好老师严格把关。那它有什么挑战吗？
挑战是计算量会增加，毕竟每步都得检查。不过论文认为这种投入很值得，因为它能让 AI 的输出更可靠。未来如果能优化效率，这个方法可能会大放异彩。
听起来像是在 AI 世界里引入了质检员。那第四篇 Evolutionary Policy Optimization 这个跟进化有关，能不能讲讲？
这篇论文很有创意，它针对强化学习的一个老问题，样本效率低。他们借鉴了生物进化的思路，提出一种叫 EPO 的算法。想象一群 AI 小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因，也就是独特的推理方式。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差的被淘汰，好的留下还会杂交出新丁，这样既保持多样性，又提高了学习效率。
这不就像养宠物吗？挑好的繁殖，最后养出一只超级聪明的，那它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棒。他们在模拟环境里测试，比如让 AI 控制机械手操作东西，EPO 的表现比传统方法强多了。而且它还能随着计算资源增加不断变强，特别适合大规模并行计算。不过它算法复杂，调参数可能有点费劲。
感觉像在玩，就是 AI 进化模拟器最后一篇 Scaling Loss of Synthetic Data for Language Models，这个跟合成数据有关，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当然，现在 AI 训练靠网络数据，但好数据越来越少。这篇论文提出用合成数据代替，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SynthesLLM 的框架，能从现有数据里生成新问题，比如从数学文档里提取概念，重组出新题目，再用 AI 生成答案。实验发现，合成数据也有自己的增长规律，模型越大，需要的数据越少，但性能照样提升。
这让我想到变废为宝，把旧数据翻新成新题目，那它效果好吗？
很好，在数学推理任务上，SynthesLLM 生成的题目比现有合成数据强，问题还更多样。不过它目前主要在数学领域，试过其他领域还在验证，而且生成过程有点费算力，未来可以再优化。
好啦，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